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七说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谈对修炼云师谱的另一种认识。看了1月10日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对修炼与吃苦的一点初步认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讲一讲我对吃苦的理解，请同修指正。如果同修讲的是修炼中去除业力、消除罪过、提高心性中的吃苦要去承受，那么对正法修炼中旧势力强加的苦，我觉得就坚决不能吃，而且要否定和清除。在我刚刚开始做资料时，只有一位同修和我一起做，耗材都是我们自己去很远的地方购买，那时最难运输的是纸张。我从小娇生惯养，觉得自己拿不动一箱纸，一次往楼上运纸时，我把一箱纸轻松地拎了起来，那时却没有正念，没有想到是师父在帮助我，却冒出一个想法，坏了，这是半箱纸，待一会儿检查一下，真是半箱，要找他们算账。结果上楼时怎么也拿不动了。后来我往外送资料时，就开始突破自己这个不能拿重东西的观念，每次累得走不动时，我就被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一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无因二，正念正行，哪怕能多往前挪一步就多往前挪一步。现在我也就不再怕拿重东西了。通过这种个人修炼的过程，我提高了心性和层次，我知道这是修炼中我要吃的苦。有的同修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要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然后走遍几个村屯再返回来，那是很辛苦的。而海外在领馆前长期坚持发正念讲真相的同修，严寒酷暑地坚持着，也遭了很多罪，这是大法弟子树立威德的体现，都是了不起的。但是在正法修炼时期，有些磨难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再承认和承受。不久前，当地一位同修被迫流离失所，在租房子的过程中，同修都在尽力的帮助，但对这件事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说，现在派出所正在查租房子，最好是找个同修家的房子。有的说，我的亲戚家有一个平房，只是冬天要生炉子烧炕。有的说，那样也行，该你吃的苦你就得吃。当时他悟到，我被迫流离失所，固然是自己心性有漏造成的，但是这绝不能成为邪恶继续迫害我、干扰我修炼救人的借口。现在是正法时期，我是要把主要精力用在救度众生上，我就应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平稳地做好三件事。如果让我住平房，那么买煤、劈柴、烧炕、生炉子等家务活就会挤占我学法发正念的时间。我不怕吃苦，但是不该我吃的苦我绝不吃。邪恶想利用我对法理认识不清，让我在被迫害的情况下继续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那是做不到的。人神一念之差，一切师父都给安排好了。这位同修回到临时住处静心学法，两天后他突然想到一个地方可能有房子，就出去转了转，走到小区里面，不到一个小时就找到了一处一居室的楼房，签了租房协议，既没给身份证也没经过派出所。第二天收拾了一下，第三天就住进去了，继续做正式大法的工作。一位同修的丈夫在外做生意有了外遇，她精神非常痛苦，和同修诉说自己如何放不下对丈夫的情。丈夫回来还要照顾她的起居生活，心里还想怎样去善意的救度丈夫和那个第三者。事情发生了，此同修没有想到这是旧势力对师父正法、对自己正法修炼、对自己救度众生的干扰与迫害，却糊涂地认为是自己放不下对丈夫的情，而无可奈何地消极承受，在旧势力强加的个人修炼的磨难中苦苦挣扎。她的丈夫做的事已经是人类道德败坏后的行为了，就是从常人角度讲，做妻子的面对丈夫的不忠也不能表现得懦弱和无动于衷。常人的坏思想被旧势力的因素加强， 以达到迫害大法弟子、迫害她丈夫和那第三者的目的。师父讲过，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如果大法弟子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把强加的磨难当作自己要过的关、要去的心，就不能真正走出旧势力社的圈套。这种苦不是自己求来的吗？同修的问题可能是在久远年代和旧势力签过什么约，但是现在是不能承认他的。大法弟子以救人为根本，首先要彻底认清这是对自己修炼提高、救度众生的干扰，从思想上否定它，发正念清除这种邪恶因素，同时通过学法提高心性，自然就会把情看淡了。在正法修炼这个基点上，才有可能用融化钢铁的慈悲去真正的救度亲人。从师父讲的法中我悟到，在旧宇宙中由各层生命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变异观念是真正的粪。大法弟子是在开创未来，那么就必须把人迫害渡人的神，让渡人者在人中吃苦的这个变异观念彻底扭转过来。大法弟子是走向新宇宙的生命，绝不能再认为自己吃的苦越大，树立的威德越大。正法修炼是要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这一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修炼，升华救度众生。强加给我们的苦和难，应该彻底否定，正念清除。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聊城大法弟子的也谈去掉妒忌心。同修们顶着邪恶的压力，在风风雨雨中证实着大法，救度着众生，真是了不起。我时常为此而发出感叹。同修间的那种坦诚，同修对大法的坚定，对师尊的无限敬仰，对同修的无私帮助，对众生的宏大慈悲，也时常使我感动得落泪。同修们各种正的表现，就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体现。可是最近我发现身边的一些同修出现一种很不协调的状态，执着自我，不接受别人的建议，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都不接受，互相挑毛病。面对同修的不足，不是善意的帮助，而是相互指责，有时带着很强的争斗心，争得面红耳赤，愤愤不平。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使同修间造成了间隔，也使大法的工作在无形中受到影响。有些同修也在为此担心。当看到同修间存在的问题时，我也曾向内找自己的心，发现同修身上存在的问题，自己也同样存在。当看到同修说话、办事不在法上时，不能做到完全站在为对方好的角度善意地去帮助，而是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看不惯，心想，这修炼的人怎么这样、怎么那样、怎么不向内找？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状态不对，不能这样，对同修要善。可是一遇到什么问题，即使不说什么，心里也不祥和，甚至感到憋气。我也曾剖析自己，修炼就是修自己的心，为什么总看别人的不足？为什么总是执着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缺点，为什么要动气？为什么要愤愤不平？我总想改变自己这种状态，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今天看到明慧文章汇编《修掉妒忌心》，同修们一篇篇真实的修炼体会，使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所在——妒忌心。 当我明白这是妒忌心在作怪时，那种憋气，那种不善，在思想中并没有完全去掉，它还在挣扎。这时我发出强大的一念，不行，这妒忌心不是我，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坏物质、坏思想立即解体。就在这一瞬间，感到自己的心豁然开朗，心胸拓宽了许多，心里那种愤愤不平顿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同修的理解、宽容和那么发自内心的完全为同修好的善念，泪水在眼中打转。当时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回头再看同修的不足是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当我在和同修在法理上切磋时，同修也一改往日的态度，变得平和了许多，也开始向内找自己了。我又一次体验到修自己、向内找的玄妙和殊胜。我体会，当同修指出自己的问题时，我们要无条件地向内找。如果存在同修所说的问题，那就去掉它。如果不存在同修所说的问题，也要做到不动心，即使指出的问题同修态度不好，也要静下心来找自己，不要起抵触情绪。执着同修的态度也是执着心，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找到自己的执着，去掉它，提高上来，旧势力的那些邪恶因素就会借机加强那些执着，从而造成一种复杂的局面，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记得有一位同修说过，同修像镜子，我觉得很有道理。当我们发现对方有问题时，不要总强调对方的态度如何如何，也不要陷在矛盾当中就事论事，要看自己的心。看自己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去掉它。同修的问题也许自然就解决了。如果我们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同修，都把同修当镜子找自己的心，去掉那种妒忌心、争斗心、愤愤不平的心，完全为了同修好，善意地去帮助对方，我想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师父在经文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悟道，妒忌心体现的面很广，不只是表现在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时心里不平衡，我们平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恶念都源自于妒忌心。如果妒忌心去不掉，我们还称不上善者，那又如何能成为将来的觉者呢？所以我建议同修们都看一看《修掉妒忌心》这本小册子，挖一挖自己的妒忌心，抓紧提高上来，更有效地去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雨的文章。提问之前先静下心来向法中找。在海外学员个人办的某网络论坛上，经常有大陆学员拿出自己一时把握不了的问题和同修切磋一下，私下得到明慧编辑回复的有的也要贴出来。针对此现象，我谈一下个人的一点看法。一，很多时候同修觉得必须要问的问题，其实都是自己不肯好好学法，不想按法的要求做，又向外求造成的，并不是非问不可。比如我看到有一个资料点，师父所有的法都是重新排版的， 字体字的大小重新选择，一行有多少字，一页有多少行，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在法上呢？答案是明显的，这不是修炼中的人个人能决定的，因为师父在法中早就讲过，原版的书不能动，激光照排的可以，可有人还是坚持认为只要内容不变就行了。争论中一些同修就认为把握不稳，就问明慧编辑部，结果问了几次明慧都没有回复，于是这些做书的同修便一直这样做下去，多次切磋也不行，直到看到明慧的回复才停止这种行为。为什么外求呢？为什么法中写明了还不肯照着做呢？应该问问自己。其实作为真修弟子，自己真正静下心来学学法，师父都会告诉答案的。这也是为什么师父反反复复要求大法弟子要以法为师。二，到网络论坛上讨论修炼问题是因小失大。一些同修把很多技术之外的问题都拿到网络论坛上去讨论，个人感觉良好，可是却忽视了这样的重要事实，在大陆迫害未结束之前，在网络上这样讨论，不但个人不安全，信息也不安全。还有，为什么非要到网上去讨论呢？有的是喜欢问，不爱自己动脑筋，有的是喜欢和外地国外的学员来往，有的是和本地同修有矛盾，有的是听别人说了就信，盲从，不用法来衡量判断。每个人修炼后直到修炼结束都会遇到无数的问题，如果都靠问别人来找答案，不但不是在修炼自己，推开了提高的机会，在修别人，修被问的人，而且自己会长期缺乏判断力，分不清外求来的答案是否真的正确，这不是很根本的损失吗？看起来省时间了，省脑筋了，其实偏离了修炼的根本。反之，如果遇到问题和困难，都从法上去悟，从法中开发修炼人的智慧，在静心学法中无所求而自得地找到答案，那大家都会提高很快，这才是真正的捷径，才能避免很多损失，减少自我干扰，才能更好地救人，同时自己在法中快速提高。而其实这正是师父法身和正神看到你合格了而点给你的答案。其实大法弟子相互之间切磋和帮助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大法修炼强调要参加集体环境的问题，但是最好和身边的同修交流，那才是自己真正所需的矛盾环境、切磋环境。另外需要相互切磋、相互帮助，不等于依赖别人，依赖心会给修炼造成障碍，甚至让自己偏离法。三，很多技术问题乍看吓人，静下心来看看并不难搞懂。学了技术的人容易执着技术和方法，没学过技术的人突然面对技术问题会感到惶恐和紧张，以至于无法正常思考。其实那时候的搞不懂是自己心情浮躁，自己吓唬自己，把自己当常人看了，或者不肯吃点苦钻研而造成的，并不是真的搞不懂。不信大家可以想想，到底是佛法高还是外星人高呢？不识字的老太太因为想学法的诚心，而在短时间内能通读转法轮，我们识字的人要学习使用讲真相的工具，怎么会学不会呢？一定能学会的，因为我们是超常的人，是修炼人。客观地说，外星人给现代人的技术是相当低劣的，过去古代人能造个月球送上天，让月球正常运转了这么多年，而现在外星人给人的技术，比如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这些基本电子设备，虽然不断换代，看起来好像技术日新月异，其实这些技术和设备却缺乏正常的连贯性，根本不成体统，给人带来的不便和浪费都很大。这些低级的技术有时候虽然非常繁琐机械，但其真正的要领并不难，所以特别是修炼中的人，静下心来花点时间都能看懂，并不需要上常人的中学、高中、大学、计算机专业。还有一些常见的基本的技术故障， 往往也是干扰造成的。这方面我们大法弟子就更有优势了，因为我们靠向内找，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可以去掉内因，再配合发正念，就可以消除外来干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网络封锁面前，技术专家无可奈何，一些不懂计算机的小弟弟、老太太、农民大法弟子却能发挥超常优势的原因。总而言之，觉者是在法中修出来的，而不是问别人问出来的。修炼重在修心，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希望大家换个角度看问题，更好的共同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道远跟国内上网的同修的交流。近来明慧网报道中，有很多做技术上网的大陆同修被抓，资料点被破坏，损失惨重，原因何在？从我与大陆学员的间接接触中和网上同修交流文章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网的同修不注意安全，周围的同修不修口，资料点对外联系太多等等。这里我想和大家谈一谈其中比较争议的论坛安全问题。现在的网络很普及，再加上方便的破网工具，很多大陆学员可以上网，其中有很多是刚刚走出来讲真相，或者是刚刚学会上网的，一下子接触到外面丰富的网络世界，尤其能够上到一些海外学员办的论坛网站，能够和那么多同修进行基础问答、切磋交流，这和国内迫害环境下的压抑、孤独，甚至同修之间的心性摩擦形成强烈反差。往往那颗向往家庭温暖、希望得到认可、赞扬的人心得到满足、放大，从而对信任的学员畅所欲言、无所不谈，包括姓名、地址、电话等个人信息，具体做的讲真相工作，甚至带着显示心和欢喜心在网上透露自己知道的所谓内部消息、独家新闻等等。网络确实很方便，看上去也五光十色，其实很不安全，中共特务时刻在伺机破坏。清新论坛是海外学员办的一个技术论坛，但是在那里的可不都是学员，论坛上有特务，特别是有伪装成学员的，甚至人气很高，在论坛上很久的特务，包括内部会员也混有特务。即使大陆学员只需那里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但是也很难把握，因为上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同时夹杂着大量各种各样的交流，以至于比较偏激，甚至误导学员的讨论。还有一些不该公开传播的内部消息也贴在上面，看的次数多了，很可能就受到干扰，或者被特务带动迷惑，做出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把自己的信息、当地资料点的信息泄露给特务，以至于被绑架迫害，给当地资料点带来损失，给当地其他同修增加磨难。明慧网2007年2月15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请吸取我们地区的惨重教训，希望大家都认真看一看，尤其是与资料点有关的同修，我把其中的主要部分摘录如下。我们地区2005年到2007年以来，有许多大法学员被恶党绑架，被单位开除，大量资料点被破坏，与我们地区的一位学员有关。我们地区有一个学员，大家都很佩服他，面对当地派出所恶人时那毫不畏惧的正念，而且他在大法真相资料方面做了许多事，也乐于帮助别人，大家对他说了不少佩服的话。时间长了，他也比较接受大家对他的推崇，滋生了执着心，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后来他已经听不进同修的意见了。开始是这样的，他常把甲同修多年前认识的外地同修乙带到丙、丁同修家，并且没有事先通知丙、丁。 丙丁同修家里在做资料，不愿意让不知底细的同修看到做资料，就事后提醒他今后不要把不知其近况的人带来。可是他竟然当面发火，指责丙丁有怕心。过两天他又带来一个别人间接认识的外地学员，并且说没有地方住，就住学员几家，几家也是资料点，并且还要带着那个人到丙丁家去看资料点。大家都意识到了不妥，大家都向他提醒，可他依然不听劝，继续带人来来往往。他的借口是不要有任何怕心，他其实把不要有怕心当成了不要有任何安全措施。后来他自己被抓，关了一个多月，向邪恶妥协了，出来后写了声明，但他那爱与外地学员联系的习惯一点也不改。后来又与一位在清新论坛认识的自称为弟子的人见面，把他带到其他学员的家里，都是没有事先讲明那人的情况带去的。后来他在与那个外地人发酒瓶时被抓，放回来之后大家帮他分析，可能那个外地人是特务，他毫不相信。他后来又被抓，可是两次那个外地人都在场却没有被抓，他出来后依然不相信别人善意的分析。他是单身，还表露过对那位外地人的爱慕。后来大家都预感到那个外地人对我们当地的情况了解太多，大家都预感到情况不好，果然陆续大批学员被绑架，被单位开除，资料店被破坏。大家猜测那个外地人还到别的地区搞了破坏活动，后来得知与他联系的上海、北京、江西、广州、深圳、河南等大量学员被抓。他还从我弟那个学员那里了解到一部分海外弟子的个人信息，我们猜测他是特务，还因为有位学员家里的一样东西只被那个外地人看到过，连本地学员都不知道，却被610掌握得一清二楚。当然出了事大家都有责任，当时大家都有各种人心才造成后来的损失，所以劝大家千万注意那颗人心，别被邪恶利用，弄不好就毁了自己，害了同修，破坏了正法进程。因为不注意安全带来的教训太多，太惨痛了。希望大陆刚刚开始做资料上网的同修，不要把心思集中到掌握多少技术或者上形形色色的论坛，建议多学法，增强正念。对于修炼人来说，技术和心性修炼是相辅相成的。打个比方说，就像古时一辆马车的两个轮子一样，齐头并进才能又快又稳，否则必然顾此失彼，甚至车仰马翻。其实多看看明慧网的资料点实用技术汇编，其中的技术已经可以应付基本的资料点工作了，其他的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心性和讲真相的摸索实践中自然会丰富起来，很多奇迹会在正念的作用下发生。比如前一阵的网络封锁很严重的时候，很多以前很精通网络技术的学员上不了网，试了各种软件和方法都不行，其实他们完全钻到常人的技术层面去了，结果被邪恶用技术挡住了。而有很多平时不精通技术的学员，包括很多年纪大的学员，还是用以前的工具，他们念很正，就不许邪恶干扰，就是要上大法网站，邪恶就挡不住。那段时期上明慧网的很多是这样的学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病业假象与同修切磋。近来我市多名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假象，其中出现造成肉身死亡，我从中悟到了几点，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以期共同提高。一，在正法时期，这种迫害已经不是针对一个同修的个人的迫害。就拿我二姨夫来讲，他是被邪恶以脑血栓的形式迫害的，现在已经3年多了，不但不见好转，现在病业假象越来越重。病业假象刚开始时，我们只把这当成对他个人的迫害， 把基点都放在去帮助他在法理上提高。我们全家人都修炼，谁有空都去帮他学法，在生活上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也经常在法理上切磋，以期共同提高。但是他的状态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糟。为什么呢？我悟道，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对了。是，我们都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的存在，但是我们在行动上并没有真正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每当他一出现什么不好的状态时，我们就全都聚集到他身边，给他发正念，一起学法。当然不是说这么做不对，关键是我们的心态不对，而且从我们个人也动了常人中的亲情，这就给了邪恶加重迫害的借口。既然你们这么在意他，那就加大他的难。所以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到后来甚至于不能行走，以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更主要的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正实法的工作，把我们的精力全拴在了他的身上。这就是旧势力的目的，迫害他，从而干扰我们。既然找到了漏洞，那我们就要修去这一执着，彻底的解体它，否定这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官，当然也要从中修正自己，就像师父在法中讲过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二，当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时，我们不能只找同修的漏洞，而没有找自己。当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时，我们在找同修的漏洞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对了？为什么这种现象要让我看到？为什么在我身边发生？我们在找同修和自己的漏洞的同时，有没有因为这种对同修的迫害而产生新的执着？我二姨父比较能听进我在师父的法中所悟到的关于病业这方面的法理，所以最近每次我和他切磋后，他的状态就明显的好转，以至于我总认为我是他能不能好起来的关键。其实这是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是一颗很不好的自私心，造成二姨父同我切磋完后总是出现反复。我们只有在大法中不断的修正自己，才能真正的突破一切障碍。三，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当有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时，他身边的每个同修是不是都能从中提高，而达到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如果每一个和这位同修有关联的同修都因为这位同修的被迫害，都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上来，那我们整体就是最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相反，如果其中有一位没有提高上来，没有做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那么旧势力是不是就还有借口来继续迫害我们的同修？比如说，当我们执着于同修的病业假象时，那么是不是就加重了这种假象的存在？四，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要发自内心的向内找。邪恶之所以能够迫害到自己，一定是自己在心性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问题到底是什么？找到自己的执着，把它暴露出来，彻底解体掉。在病业假象的迫害中，向内找一找，自己有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有没有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我二姨夫的病业假象表现出来的就是在身体上行动不便，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练功，过多的行动时间一长就累，他说腿疼就走不动，不练功。想一想，这不就是给了旧势力以加重迫害的借口了吗？如果真有脑袋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坚定信念，看邪恶还敢不敢来迫害。还有就是在做好三件事上，有没有真正达到练功人的标准，学法有没有真正的再学进去，练功有没有练好，发正念是不是真有那个正念，讲真相有没有一个救度众生慈悲心。尤其是在救度众生这件事上，如果你心里想到的就是救度众生，不论身体上有什么不好的状态，都挡不住你出去救度众生，邪恶就不敢来迫害你，师父也不会允许他来迫害你。 说来说去，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一个最根本的执着，自私心。无论在修炼过程中出现什么不好的状态，都是源自这个自私心，就想自己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懒惰心、妒忌心、欢喜心，对名、利、情的执着等等，都源自于它。当正法即将结束的这一特殊历史时刻，让我们彻底去掉自私心这一最根本的执着，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不辜负我们大法徒这一神圣称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给同修提个醒。我们地区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状态无法改变。一位当协调人的同修家里是分发资料的地方，可是不太注意采取安全措施，经常是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有的不是专门取送资料的人，也随便去取，而且在固定电话中就直接说要这要那的。有的同修不知是时间多了没事干，还是什么原因，到那儿一坐就是小半天，也不考虑影不影响同修的修炼和家庭生活。这位同修家里做资料的设备经常摆放在明显的地方，无论是同修还是亲属，谁来都能看见，有时还在来人面前做资料。时间长了，很多人都习惯了，不以为然。而且现在传的全地区几乎没有同修不知道资料点的情况的。有的负责送资料的同修一次性带的资料太多，大包小包的，引起了常人和警察的注意。以上各种情况都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安全隐患。有一部分同修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出于为同修安全、对同修负责的角度考虑，有的同修曾当面指出，但事后依然如此，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也有的同修非常着急，但感觉自己说话没有权威性，人家不能接受，所以不敢说。还有的怕得罪人，也明知而不说。在此，我想提醒一下同修，我们经受了8年多的残酷迫害，许多同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受尽酷刑折磨，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稍宽松一点的环境，能够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应该更加冷静，更加理智，更加成熟才对。我们是未来的主，未来的王，应该是做起事来既大胆又理智，考虑问题周到，慎密无漏。作为协调人或负责人，你担负的责任重大，可千万不能像小孩子一样任性和放任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诚然，协调人热心于做大法的工作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头脑清醒有理智。你的能力再大，也只是一个人的智慧，整体上协调的好，才能发挥大法的威力。对不注意资料点安全打固定电话，不注意修口的同修，不要不好意思劝说，因为这不是为了你个人，而是为全局。爱面子也是一种非常强的执着心，也应该去。既然是负责人或协调人，就应该负起责任，不能做老好人。最好几个负责人在一起好好切磋商量一下，把做资料和发资料的地方分开，不要弄得摊子太大太集中。实在分不开，也要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坚决杜绝无关人员进出资料点，负责送资料的同修不要怕麻烦，每次少带，还要注意周围的环境，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做大法的事这么神圣，没有条理不讲原则怎么能行？不要再让同修担忧了，不要再让师父操心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就是对整体的安全负责，只有每个人都安全，整体才能安全，特别是协调人的安全尤其重要。师父曾多次教诲我们，做事要先考虑别人。对于一般同修来讲，我们不注意安全的时候，是不是也影响了别人和整体的安全呢？建议那些不是传递资料的同修，最好不要到资料点去， 也不要再用电话直接与资料点联系，遵守一点安全规则和原则，约束约束自己对大家都有好处。还有那些不注意修口，知道或看到什么都装不住事儿的同修，不要再有意无意地显示自己了。我们证实的是大法，而不是证实自己，这是师父多次讲过的。有时间就多学学法，除了转法轮之外，光近几年的大法书就那么多，还不够你看的吗？另外，现在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很急，有的精进的同修全身心的投入，忙得吃不上睡不好，导自己父母家的时间都很少，讲真相的事都做不过来。相比之下，这些有时间串门的同修怎么就不知道着急？不要没事儿或有点无关紧要的小事就到同修家，那不是在干扰同修吗？要想切磋都有学法小组，没有学法小组的自己想办法成立，每周都有明慧周刊等资料，看还看不过来呢。现在才劝退3000万，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劝退一二十个人的话，现在的人早就救完了。我的话可能说得重了一些，主要是想使同修重视这些有漏的地方，赶快改变现状，把三件事做得更好，也希望各地有类似这种情况的引以为戒。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抓紧快过年时节救人，如何利用过年送福救人，让大法弟子的言行更易于被世人接受。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快过年时节救人。现在快过年了，外出打工的、读书的、做生意的等等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请同修们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据我了解，这些人很多都在外面听过真相和三退，而且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讲真相和劝三退都是很容易的。更主要的是，他们也是对正法充满信心才敢下来的。为了更好地救度他们，我觉得首先应该多学法，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用神的慈悲去讲真相，效果一定会好。我感觉自己学法跟不上，讲真相的干扰就大，自己都觉得讲起来力不从心。我因为每周都要花一两天去协调一些事情，学法时间就不能保证，所以就需要及时的调整状态。我通常的做法是整天学法，从早上6点钟的正念发过了之后，一直到晚上12点前通读一遍转法轮，这样很快就恢复了。不妨大家状态不好的时候这样做一下，我觉得学法是最好的调整方法。同时一定要重视整点发正念，清除自身的和外在的邪恶干扰，特别是讲真相之前和讲的过程中都不要忽视了发正念。讲真相的方法可以多样化，走亲访友的路上可以发放资料，同修团聚时可以讲真相劝三退，白天可以做，晚上也可以做。其实农村我觉得白天比晚上好做，因为晚上农村的狗比较多，根据对方的情况而定，除了面对面的讲之外，寄信、收集电话号码，可自制红包装酒瓶或者真相资料，直接送或者间接发都行，只要大家都重视起来，都行动起来，就一定能救了他们。 特别是到现在还没走出来的同修，或者是很少讲真相的同修，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从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父老乡亲做起吧。怕心再重都能做，至少这些人不会出卖你吧。当然学好法是关键，我们的使命就是来救人的，怕心也不是一下就去掉的，是不断的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逐渐去的。其实那些做得好的同修，开始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也是像经过了一次生死关一样。我记得第一次是2000年的一个晚上，到街上发了五份资料，出门时好像呼吸都困难，走在路上双脚直打颤。我当时就抱定一念，我一定要把这五份资料发出去，心里反复背，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结果很顺利的就做完了，回来的路上好轻松啊，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后来再做事就没这么难了，经常做就觉得很自然了。其实只要信师信法，就一定会越做越好。让我们以师尊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共勉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利用过年送福救人？新年将至，部分同修聚在一起交流如何利用过年送福救度众生。有的同修建议在自己家中张贴大法真相对联，同时送给成人中的亲朋，这样大法布下的场更有利于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有的同修说，应当去遭受迫害的同修家中看望同修的家属，因为深陷狱中或劳教所中的同修带出话来，急盼其他同修为其家属讲真相劝三退。所以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同修家属的大致情况，可以带些年货，这样更贴近常人。当然，去探望的同修可能会遭到受迫害的同修家属的埋怨、牢骚等等，我们应当耐心地倾听，同时找到他们的心结，适时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这是受迫害同修的心愿，也为家属去找迫害部门要人打下良好的基础。日后去探望的同修有必要与受迫害的同修家属保持联系，也方便及时的掌握情况，这方面我们的确做得不够。还有的同修表示，各资料点同修应该提前将各方面的真相资料准备充足，并制作一定量的护身符。真相资料可以根据不同的发放点制作不同的资料，比如到医院发放，就要准备一些诚信大法并欲得福报的事例；发给医务人员的资料里，要包含中共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高价出售的罪恶行径等等。从周刊的交流文章以及同修们劝三退的经历中，都能见证护身符的威力。另外还要制作一些相关内容的光盘，内容可包括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退党大潮与你、酒瓶、圣诞晚会等等。最后还有同修提醒说，推广新唐人很重要，也很紧迫，尤其向常人中推广。通过安装新唐人的同修家属反映，效果确实不错，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使人们明白了真相，也有不少人走进了大法中来。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让大法弟子的言行更易于被世人接受。一，让思悔遭恶报更易于被世人接受。对于是否在真相资料上注明思悔遭恶报一类的话，同修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不能写这样的话，写了这样的话影响阅读者的情绪，给他们接受真相带来障碍。一种认为应该写上这些话，那些真相粘贴写上这些话后能保留很长时间不被人撕毁。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能否在做法上更圆融一点呢？我们应该注明告诫的话，这样可以使真相资料保持更长时间。但是应该把撕毁遭恶报这句话修改的使读者更易于接受。我记得我在哪里好像看到过这么几句话，大意是撕毁传单遭恶报，我们好心来劝告，别拿自己开玩笑，遭报后悔已晚了。这几句话既起到了告诫的作用，又能让读者明白大法弟子的告诫出自于好心善念，从中同时感受到大法的慈悲和威严。这首小诗使我深受启发，也使我看到自己和小诗作者心性上的差距。后来我经常在自己制作的真相资料中采用这首小诗，有时根据情况稍加修改，效果很好。我想一份真相资料充满了真、善、忍的丰富内涵，外观精美，从编辑、打印、制作、包装到散发，做每一道程序的同修都能以对众生负责的态度，以慈悲的心态对待，处处为读者得救考虑，过程中心中充满正念，这样的资料自然能打动人心，读者会被感动，就不会撕毁资料了。就像一幅画，作画者的信息带在画里，不好的信息会伤害读者，好的信息会使读者受益。二，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自己的外观。神韵的成功演出风靡全球，震撼了华人的心，每个大法弟子也都从内心感到自豪。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就是通过他呢，想要展现大法弟子风貌，破除邪党灌输给人的那些谣言诽谤，同时救度众生，讲清真相。文艺演出嘛，水平越高，人对他的接受越好，对人的改变也就越大，所以必须得是一个完美的演出，方方面面都得是完美的，大幕一拉开就是一幅最漂亮的画。现实生活中，如果每个大法弟子时时处处都能做到从里到表的美，给人的印象不仅善良，而且形象顺眼，那么我们会更好更容易地救度更多的众生。可是许多的同修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给许多世人得救得法留下了一些障碍。我在讲真相时，就有常人说法轮功是不错，教人做好人，可练了法轮功什么都变了，像某人原来那么爱美爱打扮，你看现在什么样了。当我告诉身边人念法轮大法好，他们都接受，给书也看。如果再进一步说练法轮功，他们会委婉地推辞，说等上了年纪再练。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他们看到身边许多练法轮功的人的表面变化，难以接受。他们接到的信号就是，练法轮功不戴首饰，不化妆，不打扮，比同龄人苍老许多。现在特殊时期，大法弟子时间都很紧张，可是那些有工作的职业女性适当打扮一下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出门时照一下镜子，描一描眉，涂一下口红，都是顺手的事。也有同修说过，和同事一起办事，年轻的小姑娘称同事大姐，称自己大姨，被同事当作笑料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呢？是因为许多同修把穿戴当作执着心去掉了。现在一提讲真相救人，大家都知道，可是每个大法弟子本身展现出来的一切， 不也是在直接讲真相吗？常人理解不了修炼人的内心境界，常人就看修炼人的表象。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展现出修炼人的风采，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真相吗？大家知道过去的女子不打扮好不出门见人，今天大法弟子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在穿戴上也问一下自己，一个神会这样不整洁吗？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Thank you.